每天十分钟，遇见更好的自己。远见天下文化 Podcast 一号课堂。
大家好，我是丁雪文啊。一个礼拜又过去了，这个礼拜还是非常的炎热哦，而且听说台风快来了，希望大家要多多保重。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过去一个礼拜啊，全球有没有什么重要的财经新闻。我今天要讲的两则呢，我觉得也蛮重量级的哦。第一则呢，当然就是全世界产业补贴保护主义，那很多人都在压制中国，可是呢，最近有一些西方的跨国企业开始有不同的想法，那他们为什么离不开中国，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那另外呢，大家一定听过金砖10国，现在有个金砖国家群哦，开始呢想要塑造第三势力哦，就是在中美对峙之下呢，想找到另外一方势力。那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则，7月中旬哦，我们看到英特尔的执行长 Pedro Singer 哦，其实又一次的低调访问了中国大陆。同时呢，7月17号，包括了英特尔的 Pedro Singer 和 NVIDIA 的黄仁勋，甚至 Qualcomm 的这个 CEO 叫 Cristiano Amor。都在会议上警告，出口管制可能会伤害美国在半导体的领先地位哦，而且呼吁美国政府哦，对中国的晶片管制应该暂缓执行。这是大型企业第一次对这个事情表态。那同时间7月19号哦，我们也看到哦，中国的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美光的执行长哦 ，Sanjay Mehrotra 也拜会了北京。那这些消息透露出来资讯量虽然不多啦，因为他们都蛮低调的，不过间接证明跨国企业还是持续在布局中国的市场。那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呢？中美对峙明明剑拔弩张，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是有一些西方企业不愿意弃守中国？所以我们看看国际媒体怎么针对这个东西来发表意见。南华早报新加坡的哦，它的标题写的是当地报道说美光负责人在中国销售禁令后要求会见了北京的商务部。BBC 标题是中国禁止主要的晶片制造商美光参与关键基础设施项目，这是5月份发生的事情。那经济学人对这个事情发表的看法，他觉得全球对制造业的补贴和保护最后会损害全球的经济。我想现在没有人会否认全球化真的一去不复返，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最辛苦的那当然就是那些凭借全球化崛起的跨国企业的 CEO Decision Maker 。现在的区域化发展呢，各国一方面用产业补贴来招商引资，一方面呢又对所谓的非我族类的产业极尽所能的驱赶。世界翻转肯定会让我们习以为惯的商业世界整个规则被重新塑造。事实上今年5月才被北京列入黑名单的美光，6月份就宣布要在中国加强投资6亿美元，扩大在西安的生产。那 TSMC 台湾的台积电也宣布会加强跟中国大陆的合作，连电动车的特斯拉 Musk 也开始访问中国，更早在上海新建储能超级工厂。那为什么这么多的科技巨头包括台湾的不顾美国压力还是要投资中国？台湾我们当然比较关心台积电嘛。台积电在6月21号其实就是上个月在上海有召开一个年度的技术论坛，会上呢就宣布汽车专用的 N3A1 还有 N3A 的制程，还有射频晶片的 N4PRF 的制程。那台积电的这个总裁魏哲嘉、中国的总经理罗振球都亲自出席了这场论坛。更不用说2023年的4月全球电动车大厂 Tesla 也准备在上海临港区盖一个超级的储能工厂，这是所谓的上海超级工厂之后特斯拉再一次宣布巨额的投资。那德国的商务日报也说欧洲也不落人后西门子决定让新厂落脚新加坡，但在西门子的整个投资计划里面中国大陆没有被排除当然啦，所有人最大焦点还是美光那因为美光目前大概 10% 的收入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你说叫它完全切割开，其实美光当受伤惨重。所以其实政府跟商业之间互相的拉扯，其实很多跨国企业的 decision maker 真的很痛苦那根据欧盟的公开资料，中国大陆在风力发电机的原料到现在为止市占率有50%，那更不要说动力电池，你譬如三元锂电子的电池芯全球电动车电池 66%， 无人机占 77%， 稀土矿物高达 86%。那另外按照 IEA 国际能源总署的数据中国大陆在太阳能电池板全球制造比例超过80%，更不要说其他像活性药的原料啦、半导体的纯化奶啦，或者医学成像的染料，中国大陆都非常重要。所以你说你要跨国企业一下切割其实所谓商人一拳，智商七分那事实上这种我们可以把它说说，就是中国在全球化自由贸易体系的世界生产影响力其实已经比想象来的大，所以你要切割来真的很难。 那可是现在呢，整个西方世界非常推崇所谓的拜登经济学。什么叫拜登经济学哦？拜登经济学其实就是说呢，透过产业政策积极推动购买美国货这些激励措施，试图减轻中国大陆在整个自由贸易中带给美国的竞争压力。那所谓拜登经济学到底是不是对的哦？对产业来说，效率消费者当是重中之重嘛。你国家当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可是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你要它整个翻转当然很难。所以其实对政治人物跟商业界人士来说，我们在看哦，区域分化里面呢，其实对他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的。那现在我们看到所谓产业补贴哦，还有所谓的一些所谓关税的，都是针对制造业哦。那为什么？因为制造业在招商引资里面是扮演最大的角色。可是呢，补贴花费从 COVID-19 到现在已经非常高了哦。很多人就说，美国的绿色补贴已经超过了1兆美元。那德国也在增加对英特尔晶片工厂的拨款哦。还有印度、日本、韩国都一样。那这些补充半导体呢，并不是真的在塑造一个追赶性的增长哦。其实它是一个变相的争夺尖端技术，但对全球经济来说肯定不好。有一些分析师就说，你同样哦，在德州生产的晶片价格会比在台湾的 TSMC 高出30%以上。另外呢，10年前全球范围实施的保护主义大概有9000多项，现在暴增到35000多项。所以美国说的小院高墙其实不容易哦。所以全世界的产业，我个人一直在强调，23年下半年第三季之后哦，真正的阴影跟压力才会开始到来。那这个所谓的拜登经济学也好，所谓这些跨国企业最近的动作也好，我就在告诉我们，其实全球化运作了那么久，你一下把它撕裂真的不容易哦。今天第二则新闻我们要谈的是金砖国家哦。7月20号南非政府表示哦，已经有高达22个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集团，另外还有22个国家非正式也在寻求加入哦。确实我们在节目中谈过一个名词叫全球南方国家哦，正在崛起。所谓的金砖五国包括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它的经济实力呢这几年也在快速发展。所以今年的第15届的金砖国家现在预计在下个月哦，8月22到24号会在南非举行。那这一次主办呢还特别哦邀请了非洲所有的国家一起参加，所以真的是一个所谓名副其实的南方国家哦。而且没有任何西方国家跟盟友参加，所以大家都在注意这个第三势力到底会不会起来。那金砖集团扩张的背后缘由是什么？所谓的金砖五国真的会变成一个反美阵营吗？我们先看国际新闻怎么解读这些议题哦。所谓哦 Every News 非洲新闻哦，它标题写的是40多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参加金砖集团。纽约时报的标题是好消息，普京决定取消访问，南非回避了尴尬。环球时报中国的标题写的是把金砖国家抹黑为反美阵营，并不会削弱它在全球范围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哦。环球时报很鹰派的哦。事实上啊，很多人可能对金砖四国有印象，可是对金砖集团或金砖国家可能不是太熟悉哦。我们还是简单帮大家科普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哦。事实上2001年就是22年前哦，美国的 Goldman Sachs 的经济学家叫 O'Neill， 他当时就看到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好，所以当时就取他们名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组成的 BRIC， 那就是砖头的意思哦，所以叫金砖四国。后来这些国家刚刚发展也很好哦，所以金砖四国就变成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接着呢，在2009年哦，他们邀请南非，因为南非那时候发展也很好，就变成了后面加了一个 S 嘛，因为南非是 South Africa 哦。那到今天为止哦，金砖五国的人口已经占到全球 42%， 将近一半哦，然后产值占全球 23%， 贸易量也到 18% 哦，所以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就当然在金融层面哦。2014年金砖五国同意筹设了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便紧急时彼此借款。那这个完全是 copy 世界银行的新开发银行 NDB 哦。所以呢，很多人开始注意到说，这些国家很有自己的想法哦。那更可怕的是金砖国家在今年开始建立哦，讨论共同货币的可行性，包括巴西、俄罗斯这些天然资源和农产哦，都有说要开始用人民币，美国就开始紧张了嘛。那事实上中国大陆是2022年金砖国家的主办国哦，那它也开启了有关成员扩张的对话，希望对此呢提升它的国际影响力来抗衡西方。那轮到今年峰会是南非主办，那南非的金砖大使萨克尔就表示哦，成员扩增的提议将是今年8月22到24的峰会的主要聚焦之一哦。那目前当然很多国家要参加哦，因为其实中美对峙有很多国家很为难啦。那我曾经说过的不结盟运动也好，第三势力也好，南方国家也好，动作都开始越来越大哦。事实上从去年俄乌战争开始，金砖五国便跟所谓的西方一直保持距离，不论是印度、 巴西、南非或中国都没有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这些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跟俄罗斯的经济依存度哦，不难想象这些国家对于俄罗斯不表态的立场。不过也代表说这个世界其实除了中国跟美国还有第三阵营哦。首先今年2月哦，在俄乌战争满一周年之前，南非跟中国和俄罗斯就展开了长达10天的海上联合军演，所以代表说他们其实想扮演的是一个平衡外交的能力。那5月份呢，西方为主的 G7 峰会哦，刚刚在日本广岛举行，主办国日本也强调未来会加强跟全球南方的合作。很明显哦，这个所谓的西方联盟，英美、法德、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已经意识到全球南方的关系或者影响力越来越大。有趣的是5月份哦，法国有参加广岛峰会，可是马上很快哦，马克宏又宣布他会受邀参加这个非西方所主导的金砖集团的峰会。所以呢，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当然很多人会怪他啦，但是他真的是最灵活的。那上个月哦，我们看到印度的总理莫迪有到美国华盛顿去访问，可是不代表印度被美国收买呢？也不是，因为印度其实变幻无常啊。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就是这一次哦，很多人在说，普京到底会不会参加哦？因为俄罗斯还在俄乌战争嘛。不过最后我们已经知道普京不会参加哦，所以南非避免了大概的尴尬哦。不过也代表说，其实全世界的局势越来越复杂哦。那美中两大集团各有自己主导的联盟，相互抗衡的情况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而加入中俄反美集团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所以所谓的全球南方哦，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想法，反正你不是全球化，反正美国不是那么强了嘛，那每个国家当然有一些想法。那中国当然也不落人后哦，中国的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哦，在7月14号就曾经跟印度的外交部长在雅加达见面，双方同意呢要启动金砖国家的扩员进程。那去美元化和建立金砖共同货币会是在南非这一次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哦。那南非金砖大使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你在这里看到的是这些国家希望在不断发展的全球架构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们希望看到是一个多边、多文化、多文明的世界，不是只有中美两国，他们自己也希望有各大的独立性跟选择来符合自己国家的利益。那当我们站在以财经角度，最关心的还是去美元化嘛。去美元化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谈过很多次，不管是所谓的一些液化天然气啦，或者石油开始一些交易哦，他们为了规避所谓的美元的风险，又开始用人民币或其他货币哦。那这种东西是不是代表说金砖国家在金融上面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呢？其实我觉得不见然啦。虽然金砖国家正在推动以本币进行更多贸易，但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挑战美元，美元还是太强了。你看最近美元的动作就知道哦，最少美元微笑没有不见嘛，你其他国家要取代就不是那么容易哦。那金砖国家目前为止啊，喊的很多，成就其实还是有限。金砖五国最为重大成就，可能就是正在构建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2014年，金砖国家用500亿美元的种子基金推出了新的开发银行，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 IMF 以外的一个替代。应急储备就是为了支持在支付方面有困难的成员国。不过呢，因为这样子，大家也知道，那很多南方国家本来就相对比较穷嘛，所以参加金砖集团很可能也是为了钱啊。但是目前为止，与世界银行相比，这个所谓的新开发银行在投资方面表现还是比较弱的。从2015年以来，新开发银行资助了96个项目，金额330亿美元，可世界银行大家知道吗？在过去一年哦，已经拨款了670亿美元，所以实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啦哦。那现阶段呢，是不是代表金砖五国马上就可能形成力量？不是，我觉得它主要是在提醒我们，除了中美之外，很多国家都各有各的算盘。那这个世界，我个人觉得只会越来越乱，所以还是回到原点，我觉得商业跨国企业的决策者绝对要非常小心哦。那照案例，我今天还是推荐一下最新一期基金选的封面故事哦。这次的封面设计呢，其实大家一眼就可以看懂，在粉红色的封底前，你会看到一个脐带还没有脱落，不过微笑比出大拇指说赞的一个小 baby， 上面有两排黑色字体，大致写的是让小孩的生殖做得更好。那小字补充的是一个有关未来生殖的特别报道，它写的是所谓的 IVF 或者是体外受精，或者你可以说是人工生殖。那基金选这次用了负责环境科学的编辑哦，叫 Catherine Brock， 还有负责社会事务板块的编辑哦，叫 Sachonata 哦，带领团队编写的科技季刊哦，七篇文章搭配视频一个，还有序论板块第一篇的文章，尝试带我们一块解释 IVF 失败的原因，就是体外受精哦，还解释了一些新研究，其实带来了一些新希望。我想呢，少子化、老龄化，其实在台湾已经喊了很久。那很多人都知道现在老龄化的问题啊，尤其在东亚各国是越来越严重。 不过呢，大家也知道，光说台湾来说好了，不管是这个所谓体外受精也好，试管婴儿也好，或者人工受孕也好，其实是蛮进步的。所以很多人真的也拜这样子的所谓的生殖医学哦，其实得到了自己很想要的 baby。可是呢，它当然也牵涉到一些道德跟伦理的问题。不过现在好消息，我们往好的看，还是有很多生殖医学的突破啦，所以未来有很多人可能更容易达到他要想到的一些梦想。那不管怎么样，有好有坏。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一期基金选最新一本的封面故事哦。那以上呢，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过去一个礼拜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财经议题，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个礼拜见。